大家好，我们今天的讲到命为我们怎么知道有天堂第二集。今天我们命为关于天堂的真实答案系列中的第二个讲道。上次我们谈到天堂是神的居所，今天我想谈谈你们心中的天堂。如果你对天堂有几个问题，例如我们死后会有怎么样的身体，天堂是否有动物等等，如果你要你要想知道这些答案的话，那就继续关注关于天堂的真实答案系列。我们对天堂的认识会对我们在当下在世上活的时候的行为会影响到我们在世上的行为。上次我们谈到天堂是神的居所，今天我想谈谈的就是你们心中的天堂。今天我要谈的就是我们怎么知道天堂真正的存在。现在我想澄清一下的是，因为这是一个常听见的短语，就是人们会说天堂的意思是不同的。有些人认为天堂只是一种心态，或者是你内心的一种感觉，但这不是我想所要提的，也不是圣经所说的。上回我们看到了天堂不仅仅是一种心态或感觉，而是一个真实的地方，是神的居所，一个神统治和生活的地方。所以今天当我们今天谈论你心中的天堂的时候，我将谈论一些非常具体的事项。我将谈论神放在你心中的关于天堂和永恒的知识，即使你不是基督徒。神让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渴望天堂。我们忽视了这一点，将会自担风险。我也今天从罗马书 第一章第十九到二十节，我也会讲到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到二十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关于天堂的知识，但仅凭这些知识肯定不能让你上天堂。尽管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完全理解圣经里所说关于天堂的一切，但是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几周探索这个主题，并尽力观察天堂的各方面。但是每个人都对天堂有一些了解，因为神就是这样设计我们的。我希望通过今天的信息，你们会开始认识你在天堂中永恒家园作为生活中未实现的愿望。那么当我们说神把天堂放在我们心里是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将讨论三件事项。首先，所有人都对神有一个普遍的认识。第二，神已经将永恒放在人心中。以及第三，神把天堂的渴望放在每个信徒的心中。让我们从第一点开始。尽管人会否认，但所有人都对神有一个普遍的认识。你可能会企图压抑并拒绝或否认这一点，但是我们都对神有一个普遍的认识。我们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到二十节谈到这一点，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创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中学习到两件事。第一，就是首先神已经向我们阐明关于神的知识，这是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节。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第十九节告诉我们关于神的事，神已经向人展示或阐明他自己。例如，神通过创造启示一些关于他的事，我们稍后会谈到。但神也通过我们的良心启示了一些关于神的事。良心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对错感。换句话说，无论你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我们都有良心。为什么我们都有这个呢？因为神通过我们的良心给了我们关于神的普遍知识。我们知道这一生不仅仅是我们做出的随机选择，最终我们都必须为我们的行为负责。这就是良心的作为。你会问，对谁负责呢？我们应该对谁负责呢？我引述爱德华兹的话，神已经将这种等待奖赏或惩罚的天然性植入我们的体内，这取决于我们的行为好坏，因为这种性情对我们来说是自然的，这就是我们的本性，神所造与生俱来的天性。如果没有奖赏和惩罚，神应该让我们有什么目的呢？要回答我之前所提出的问题，我们的良心每天都在向我们证明有一位神，我们要对他这位神负责。所以所有人都对神的一个普遍的认识，神已经向我们阐明了人能知道关于神的事。这是我们从罗马书第一章十九到二十节所学到的第一件事。再来第二件，就是通过创造可以看到神的永能和神性，这是诗篇第十九章第一节以及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 罗马书第一章继续告诉我们，通过创造可以看到神的永能和神性。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人常常问，神是看不见的，神是看不见的，我怎么知道它存在呢？你也许曾经问过同样的这个问题，好吧？我们知道神的存在是因为他给我们留下了见证。我们周围的创造不仅仅证明神的存在，而且告诉我们关于神的重要知识。创造首先证明了神的永能。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宇宙中，它的边界似乎是无穷无尽的，所以需要一个伟大的神才能够创造一个伟大的宇宙。有神大能的证据，创造也证明神是永恒的，没有创造者就无法创造。根据定义，万物的创造者是非受造的，非受造者没有开始，神永恒的本性。把它们放在一起，你会得到什么结论呢？就是透过神的创造，可以清楚地看到神永恒的大能。创造也证明了神的神性，他是神。诗篇第十九章第一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有的创造都证明了神的荣耀，造物主不可能是他自己创造的一部分，造物主在创造之外，因此造物主是神圣的，他就是神。所以神永能和神性都是看不见的品质，在创造中清楚的显明，从造物中看出来，让人无可推诿。只要人生活在这世界上，就有一个让他们生活的世界。因此当谈论到关于神的事情的时候，人没有任何的借口。生活在圣经时代的人对周围的世界有一些了解，所以他们没有借口说不认识神。今天我们对宇宙的大小和范围都有更多的了解，这是复杂的平衡和设计，比圣经时代的人所认识的知道的更多，我们知道的更多，所以我们比圣经时代的人更没有借口说我们不认识神。科学不会取代对神的认识，没有一个基督徒应该是反科学的。当我说科学的时候，我是指真正的科学，而不是伪科学。真正的科学只是观察神创造的世界，因此正确地实践科学，揭示更多关于神和神创造的世界的知识。这向我们显示了我们通过创造认识的一些关于神的事，这也向我们显示我们只能通过圣经才能够知道关于神的事，这也向我们显示了一些关于神的事情我们只有到天堂才能够知道，以及一些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关于神的事。所以让我们回顾到至今我们已经知道了，当我们说神已经将天堂放在我们心里的时候，这是对我们所说的第一个意思。所有的人对神有一个普遍的认识，神已经向我们说明了关于他的事。神永能和神圣是通过创造可以看到的。其次，圣经告诉我们神已经将永恒放在人的心中，传道书第三章第十到十一节，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试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 再次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每两件关于神在我们心中放置的一些东西。首先，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是它应该有的样子。传道书第三章第十节以及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我们在第十节，我们在传道书第三章第十节这样读到：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试炼。劳苦这个词意味着辛苦的劳作、生意或活动。神允许世人劳苦，直到他死的那一天。这基本上是作者告诉我们的。是不是有点难过呢？然而尽管你不承认，我们都在内心深处的呼喊，这个世界怎么了？世界就不能更完美一点吗？如果我们能够活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那该有多好啊。然而你知道没有完美的世界，于是你会觉得这个世界有多么的美，有多么的快乐，和有多么的有那么多的爱，但是同时也是有那么多的邪恶，有那么多的悲伤和心痛。好吧，如果你有这个感觉的话，那你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到二十一节，我们这样读到：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管辖，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这个世界不是他应有的样子，在罪进入世界之前，这个世界是完美地反映了神的荣耀。但是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因罪而受到束缚、腐败和诅咒的地球上。基督教护教士库格尔在他现实的故事中写道：我们心中一直渴望的那种完美世界，即使我们无法完全聚焦，渴望本身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线索。我们心中的疼痛提醒我们世界过去的样子，一个迹象表明我们是为了更好的事物而生的。尽管目前我们已经失去了方向，并且渴望世界要变成那一样。神已经将永恒放在我们心里，而那种甜蜜的痛苦可能就是他的证据。这是我们灵魂深处的原始记忆，提醒我们世界的开始是那么的美好，那么的美妙，那么的完整，那么的齐全。你知道吗？你渴望一个完美的世界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为一个完美的世界而生的。但我们在亚当身上失去了他，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因为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而且神已经把永恒放在我们所有人的心里。让我们回顾一下，所以在我们内心深处知道世界不应该是这样的。不管你是否是基督徒，神已经将这个知识放在你的心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这是传道书第三章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再来我们看第二件事，就是神不仅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是他应有的样子，同时我们还知道今生之外还必有更多，也就是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创造万物个案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神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想提醒你们注意一下这里这一句永生的意思。换句话说，神已经在我们心中设定了永恒，所以在我们内心深处我们知道今生之外必有更多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永远不会满足于这个世界暂时的事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似乎总是在寻求更多的东西，一些我们遥不可及的东西。 法国哲学家博斯卡这样的写道，所有人都在寻求幸福，无一例外。无论人们采用任何不同的手段，他们都倾向于达到这个目的。那么这种渴望和这种无能向我们宣告的究竟是什么呢？但人，那就是人类曾经拥有过一种真正的幸福，而现在它只剩下标记和空洞的痕迹。人们徒劳地尝试从周围所有的事物中填补这个空洞，从没有的事物中寻求他在当前事物中没有获得的帮助，但这些都是不够的，因为无限的深渊只能被一个无限不变的对象填满，也就是说，只有神自己。巴斯克的这句话经常被许多人这样的理解，那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神塑造的真空，这个真空只有神才能填补。事实上，人们试图用各种各样的东西来填补这个空洞。有时人可能会尝试用积极的事物来填补这个空洞，例如人际关系、工作、艺术或音乐。但是也有些人试图用消极的东西来填补，比如毒品、酒精或感官、享乐以及其他伤害我们身体的东西。但是你永远不要用其他任何的东西来填补它，因为正如博斯卡所说的，这是一个神形状的真空，只有神才能填补你内心的空洞。圣奥古斯丁曾经是一个花花公子，他的母亲每天都为他祷告，希望他悔改。希望他的母亲每天都为他祷告，希望他会悔改、认罪、信主。最后，圣奥古斯丁确实悔改认主，并且他在他的自传《圣奥古斯丁》在他的自传里头写道：“主啊，你为自己创造了我们，我们的心在安息在你里面之前一直不安，今天。”你是这样的吗？你心里不安吗？你饥饿吗？你是否在寻找你无法找到的东西？财富、名望、成功还是声望呢？如果你不是在基督里寻找它，那么你在寻找所有错误的地方。只有神才能够满足你的热情，因为我们的心在神里面找到了安息之前都是不安的。所以让我们回顾，当我们说神把天堂放在我们心里是什么意思的，这意味着三件事。第一，就是所有人都对神有个普遍的认识。请记住哦，这一种普遍的认识是不能带来救恩的。第二，就是神将永恒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看看第三件事，那就是神把天堂的渴望放在每个信徒的心里。 顺便说一下，我们在之前谈到的两点适用于世界上各地的所有人，无论是信徒还是非信徒，所以人都对神有普遍的认识，而且神将永恒放在我们的心里。但是这第三点也是最后今天的最后一点，也就是对天堂的渴望只适用于耶稣基督的信徒，神把这种渴望放在我们每个信徒心里。我要告诉你们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天堂才是我们真正的家，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二十节以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三到十六节。作为基督徒，天堂是我们真正的家。我们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二十节这样读到，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我们可能生活在地上，但是我们的公民身份却是在天上。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知道那是我们真正归属之地。我们不是唯一有这种感觉的人。正如当我们到异国去旅游或者工作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仅仅是客旅，最终都需要回到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的那种感觉，就是正如我们基督徒活在世上，知道我们仅仅是这世上的过客，最终我们的家还是在天堂。我们虽然生活在地上，但是我们的公民身份却是在天上。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知道那是我们真正归属之地。我们不是唯有这种感觉的人。圣经告诉我们，关于在我们之前有信心的人也是这样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三到十六节，我们这样读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从这段经文基本上告诉我们，我们都是旅途中的客旅。当你出国工作或出差的时候，最终你会渴望回家，因为你知道自己不属于那里的。 无论酒店或度假村客房有多么好，他只不过是前往最终目的的他这些只是前往最终的目的地，家的旅途中的一个暂时的停留点。正如诗篇正如赞美诗作者所写的，这世界非我家，我停留如客旅，天堂若非我家，我必游离，我必流离无依。天门为我大开，天使呼召迎，天使呼召迎接，故我不再贪爱这世界为我家。同样的，这个世界也不是我们最终的家，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对天堂有思乡之情。我是认真的，我们在地上经历了某种不安的感觉，你对自己说，我希望自己现在能够在天堂。所以让我们回顾，当我们说神把对天堂的渴望放在我每个信徒的心中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呢？首先就是天堂是我们真正的家。再来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些拥有圣灵的人在等候我们最终就属于受造物一同叹息，罗马书第八章22到23节，以及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17节。读一读罗马书第八章22到23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这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得数。这里描述了劳苦叹息的经文，是一个女人在腹痛中的画面。经文说，世界因为罪而不断圣经说世界因为罪而不断地在惨痛中呻吟，我们也因为罪与其他受造物一起叹息，渴望回到永恒的家。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22节2到23节用这个产妇在惨痛中呻吟描述了我们世人在这世上因为罪这世界变更坏，我们同所有的受造物一直都一同叹息劳苦，渴望这天堂。让我引述泰德特里普博士的兄弟保罗大卫特里普在他书上《家、天堂与新天地》中写道，无论我们是否知道，我们都渴望家。婚姻中每个悲伤的时刻都是对家的渴望，作为父母的每一刻的伤害和关心都是对家的渴望，寂寞中的每一声哭泣都是对家的思念。 你可能会问，我们怎么会对一个我们从未去过的地方有想家的感觉呢？因为天上我们真正的家已经临到了我们的心里，天堂是神的居所，神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把天堂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可以预尝天堂。这是我们下周讨论的主题。圣经说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我们还没有来到新的创造，但新的创造已经临到了我们。我们拥有圣灵出书的果子，让我们感受到永恒的家。所以当我们等候最终的救赎的时候，我们就拥有我们这些拥有圣灵的人与受造物一同叹息。让我们回顾一下，当我们说神把天堂的渴望放在每个信徒心中的时候，我们是讲什么意思呢？那就是第一，天堂是我们真正的家；第二，我们这些拥有圣灵的人在等候我们最终的救赎与受造物一同叹息；再来最后的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们盼望我们尚未拥有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忍耐等候。这也是罗马书第八章第24到25节的教导。罗马书第八章第24到25节，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有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显然的，这段经文的关键就是盼望。我们的盼望在于基督和福音，基督来拯救罪人脱离罪恶的世界。今天我可以向你们做见证，我是一个可怜的罪人，神拯救了我。我的盼望在于他十字架上的救赎，以及他将回来带我回家，与他永远在一起的应许。引述周马田的话，圣经告诉了我们，在此生和这世界上，除了福音的信息之外，没有最终的安全感。因此，如果我们只依靠这个世界的任何人或任何事物来获得我们最终的幸福，那么我们肯定会感到失望。如果我们将幸福、快乐和一颗安宁的心建造在任何人或任何或者我们家中，或者我们家，我们的职业，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健康或我们的力量，我们注定要经历失望的。所以亲爱的所以我亲爱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完美，但作为基督徒，我们对未来有盼望。我知道我们还没有得着，我们当然现在不是生活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但是谁有盼望他已经有的呢？我们若盼望我们还未有的，那就必须忍耐等候。朋友们啊，我正在对那些尚未得救的人说，我们从神的话语中得知，他确实把天堂放在我们的心中，包括你，我的朋友，所有的人对神有一个普遍的认识，神已经将永恒放在人的心里。那么你如何处理神放在你心中的知识呢？你需要认识到你未满足的渴望是什么吗？你必须认识到这一生不仅仅是生活、呼吸和死亡，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因此除非他安息在神里面，否则这人是无法得到满足和安心的。 今天就信靠主耶稣基督，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为人流血牺牲。如果你相信他是谁和他所为你所做的，你将会得救。所以让我们低头仰望祷告仰望神。阿门。